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过去这几周我们知道有主日信息是有讲到建堂的奉献，对不对？还有在上一周的福音聚会所以我们这个出埃及记呢就停了三周，停了三周。那么我们现在又要重新回到出埃及记那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这几个月里面呢，一起来更深的来去明白这一本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出埃及记，让我们能够更了解到里面的一些启示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人之间怎么样，它是互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把握其中的原则呢，把那些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读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和我们怎么样都是人，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一样的性情都有一样的性情，他们的成功呢可以来帮助我们，然后他们的失败呢，他们失败经历呢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甚至摩西的失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得到很大的激励的。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所以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要邀请大家专心听，好不好？要听到最后，最后是最重要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从四章二十七节这边开始的。四章二十七节这边讲到了两个人一座山，哪两个人？摩西和亚伦，他们两个是两兄弟，是两兄弟。那一座山指的是神的山，又叫做什么？又叫何烈山，又叫做西乃山。何烈，那个烈是什么意思？何烈烈，就烈火的烈，烧火，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炎热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兄弟呢，就在一座山，叫神的山，在那边见面。他们当时已经分手至少有40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神就呼召这个亚伦离开埃及，去旷野当中去迎接这个弟弟摩西。那亚伦就照着这个神的话呢，就到了这个旷野去迎接摩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来到了这个神的山，然后亚伦就在神的山上面呢见到了摩西这是背景，今天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这张地图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图上面很多文字你可看不太到但你大概有个印象就好所以北边是什么海？北边什么海？地中海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北边有地中海。南边是什么海呢？是红海南边是红海，希望我们这样建堂以后，这个荧幕更好一点南边是红海所以地图的左边就是埃及地图的左边，你们知道非洲的 最东北角那个地方，埃及那我在那边画了一个红色的圈圈，红色圈圈呢，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寄居在那边400年的一个地方那个左边那个圈圈，然后中间的下面这一个圈圈呢，就是今天的西奈半岛。西奈半岛，那环绕在西奈半岛是什么呢？就是红海的两个分岔，红海到了西奈半岛又分岔成两个，像个我不太会形容的一东一西呢，把这西奈半岛给包住了所以那神的山或者叫做西乃山，又叫做何烈山呢，就在这个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可能在中间的地方然后右边那块红圈呢，就是米甸就是米甸。那摩西当年呢，他逃难的时候，他离开了埃及以后，就到了米甸，从最左边那个圈圈到最右边那个圈，最右边那个圈圈呢，到米甸那边结婚生子。然后经过40年的时间呢，有一天摩西在放羊嘛，有没有？放羊，他就不知不觉当中走到中间的这个圈圈，在这个神的山那边呢遇见了神。神就在一个火烧的荆棘里面呼召摩西然后要他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摩西后来就怎么样，就回到了米甸。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打包了以后呢，然后就向埃及出发。那那个时候摩西的哥哥亚伦在哪里呢？在最左边那个圈圈，对不对？在最左边的圈圈还在埃及。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神就呼召这亚伦出来到旷野当中来去迎接他弟弟摩西。所以这个两个弟兄呢，一个是从东往西走，一个是从西往东走，最后呢他们就在中间这块圈圈的地方，在西乃山上的神的山那边呢，那在那相会。你想想看，一个在旷野当中，两个弟兄能够在一个山上同时碰面，容易还不容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又没有 GPS， 然后又没有手机，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神的安排，是有个神的引导，要叫他们两个弟兄呢能够在这中间来相遇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座山这么重要，神的山这么重要呢？因为怎么样？因为这座山就是在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摩西要带领他们来到这山上，然后神要在那边颁布律法的一个地方，要颁布这个十诫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山为什么重要？所以呢，摩西和亚伦这个时候他们来到山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这座山的一个见证人了。将来他们回到埃及以后，要告诉以色列人说，神曾经在这个山上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然后呢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往这个山上来迈进的。所以亚伦自己也需要先来到这个山上，所以他们两兄弟呢就在这边见面了。我们继续看，经文在第四章29节30节。所以呢他们碰头以后，两个弟兄碰头以后，然后就一起回到埃及。回到埃及以后呢，这两个弟兄就开始怎么样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告诉他们。这时候亚伦就说话了。为什么是亚伦说话？摩西不会说话，是吧？摩西不会说话，亚伦要代表摩西来说话。然后呢就向这长老们告诉他们，神曾经在这山上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告诉他们说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然后讲完这个话了以后呢，摩西和亚伦还在百姓面前做了什么事情？要行神迹，要行了很多神迹，包括什么？包括把杖变成蛇，对不对？又把蛇变成杖，还有呢，就手呢变成大麻风，然后又使手又复原了，等等这些神迹行使在百姓中间，让百姓知道，看到，知道他们从神而来的。那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百姓反应是什么？就信了，对不对？百姓就信了，他们知道说神已经了解到他们的困苦，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低头下拜，就低头下拜。弟兄姐妹，他们这个时候就信了，你信吗？你相信他们就信了吗？你相信吗？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圣经里面这边所谓的相信，相信它常常是一个动态的，常常是一个有层次感的，是一个怎么样渐进长大的一个过程，是慢慢慢慢长大起来的。所以罗马书才会这样讲，新约罗马书说什么？一人必因信而活着的，一人必因信而活着，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开始是个相信，但是一生要走在这个相信的道路上面。我们信主以后就是因信而活着，我们信主以后是 live by faith，因信而活着，一生是走在一个从信到信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信心怎么样？是会慢慢慢慢长大的，不是一下子达到最坚固的那个阶段的，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这个时候说已经相信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他们这时候为什么相信呢？有两个原因，使得他们很快的他们就相信了。首先是他们的苦难，第一个原因。 好，苦难常常是可以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好，没有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我们是因为怎么样受了苦以后我们才来信主的，对不对？最好的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受苦，我们就来寻找神，我们就饥渴慕义，我们就来找神，这是最好的。但是呢，现实不是这样哈。现实常常怎么样？当我们在一个顺境的环境里面很顺利的时候，谁要神呢？是不是？我们过去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乎这位神的存在的，常常就是因为一些苦难才把我们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时候他为什么要信呢？这个时候就相信，第一个原因很重要，就是他们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他们正在受苦。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在这边讲到，他们看了神迹。当他们看了这些神迹以后呢，他们就知道摩西和亚伦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就相信。所以这两个原因哈，一个是苦难，一个是神迹呢，把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使他们相信了。那个最开始的相信，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跟我们一样有信仰的道路哈。这个信仰道路是从信到信，他们这个信心还需要经历到考验才能慢慢长大。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相信，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怎么样，常常会受到考验，有的时候他们会跌倒，有时候会跌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信啊，他们说他们就信了，这个信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不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中的一种信，刚开始的，刚开始。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到第五章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这边讲到什么？然后他们这两个兄弟呢，摩西亚伦呢，就来到跟百姓讲完话以后呢，就去见法老了哈，然后开始向法老交涉，要法老放人，对不对？然后说要让这以色列人要到旷野里面去过节啊。我们知道这个过节呢，是指的说要向耶和华献祭啊，向耶和华祭祀，守耶和华的节啊，就是守这个神的节啊，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个节日啊。他们向法老这样说，结果法老说了什么？法老反应是什么？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回答，这也是今天这一篇信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在第三章，对不对？第三章摩西怎么样？神向这个摩西显现的时候，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我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就是耶和华的名字，这个意思，耶和华这个名字啊，说实在的，不要说是埃及人，甚至以色列人，甚至摩西大概都搞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法老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必须要在日后的事态发展当中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冲突升级以后，才慢慢的能够知道到底耶和华是谁。所以当摩西当年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他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其实摩西的目的不是只是单单要知道耶和华叫是什么名字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透露着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你看很多人名字代表他父母对于这个孩子的期望嘛。所以当这个摩西在问耶和华你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要知道神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是他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那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神怎么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是，我就是。用一个比较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哈。这样有没有回答摩西的话呢？有没有回答摩西的话？回答了一半，对不对？有这个名字，但是我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是不是等于没有回答？ 对摩西来讲，他本来想要透过这名字想要更了解神的，但是还是不了解，我就是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知道，其实这个是最好的神的名字。神其实使用了一个最好的名字来去形容他的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名字，我是我就是，所以这个名字呢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把神的那个丰富啊局限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对不对？所以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就回答说我叫做慈爱，比如这样讲，那大家都以为说神就只有慈爱了，对不对？又或者说，如果说这个神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做公义，那么大家也以为说神只有公义嘛。所以这个名字的本身啊，不管神怎么取的名字，都把神自己给局限住了。所以我是我就是这个耶和华名字是最丰富的，包罗万象的，我不借着名字来定义我，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名字，要把神所有的丰富呢都要怎么样，都要能够包括进去的啊。但是呢，当神这样讲的时候，那么有谁能够明白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所以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埃及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当神讲到他这个名字的时候，一种开放性名字，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到底的意思。所以呢，神知道怎么办？神就要借着后来兴起环境，兴起各样环境发生的时候，渐渐的他要让法老知道，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真正知道说耶和华是谁。只有在这样子的刚刚所说的那些以色列人信心啊，刚开始那信心才不会停留在一个起始点上面，才能够慢慢长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之后呢，神怎么样呢兴起环境来去彰显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神的。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那个问耶和华是谁的人。是谁在问耶和华是谁的？在这边是谁在问耶和华是谁的？就是法老。所以答案就在法老身上，答案就在法老身上。神要在法老身上去彰显说耶和华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哈。所以本来神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我们要知道神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能力呢？只要神愿意的话，只要神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瞬间的击杀法老，对不对？或者说他又可以瞬间的能够让法老屈服，让以色列人走的。但神有没有这样做呢？神有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做哈。神可以用武力来让法老屈服，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已经定义啊，神已经定义要在这个埃及法老身上去彰显他的荣耀，好叫以色列人知道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听过耶和华见证人哈？这是一个异端组织哈，是一个异端组织。那我曾经帮助一个人哈，脱离这个异端的哈，这个组织。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个时候哈，最后呢，我才找到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非常清楚简单的认识到底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到底错在哪里哈。我发现说，你不要跟他们辩论三位一体的神。你跟他辩论的话，他说一加一加一是等于三还是等于一？是等于三还是等于一？当然等于三嘛，怎么会有等于一呢？你要跟他辩论的话，那就说不要辩论三位一体。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这个范围很广很大，而且也怎么样，也比较抽象，对不对？不是说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你不要跟他们讲三位一体。其实最简单的问题，你直达重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直接了当你就问的，问一个就够了。你只要问他们说：“耶稣是神吗？”你只要问这句话就够了。耶稣是神吗？你不要问他们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不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一定说：“是啊，我们信耶稣啊。”你要问他什么？你要问他说：“耶稣是不是神？” 这个问题哈，就比那三位一体是不是范围是不是缩小了？缩小很多，而且很清楚嘛。因为答案就是 yes 或 no， 你只会有这两个答案，你没有办法逃避的哈，没有什么模糊地带。所以这个问题呢，一下就可以让耶和华见证人现出那个原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去读哈，如果去看他们官网，我去看他们官网，你可能真的以为哈，非常的非常 confused， 为什么？好像他们真的也是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吗？你真的会觉得他们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也相信什么？他们也相信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们信不信？他们信这个人。他们也信什么？他们说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的那边去。这个他们信不信？他们也信的哈。然后他们也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然后也相信说主耶稣曾经献上他最宝贵的这个赎价啊，把他自己献上去，然后使他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耶稣是我们唯一拯救。他们信不信这些？他们都相信的。那你说，你看这个话你就懵了，对不对？这不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一个信仰吗？但是他们问题在哪里？你只要问他们说你相信耶稣是什么，你这就一下就打到重点了，一下子打到重点。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虽然相信耶稣是救赎，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他们就主张说不可以敬拜耶稣，只能敬拜那独一的耶和华神。那这问题我们就一下就很清清楚楚，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跟他们说，清清楚楚说下去了。好，所以我们这边要回答一下投影面上法老这个问题。耶和华是谁？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有些基督徒可能和这耶和华见证人一样的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说耶和华就是圣父，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大家知道吗？有些人以为说耶和华就是圣父，这是非常不正确的。那耶和华到底是谁呢？其实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大家还 记不记得在这个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是谁在那个火烧荆棘里面向摩西说话的？是谁啊？是耶和华的使者，有没有？是不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但是讲到耶和华使者的上下文，你看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所以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耶和华使者和耶和华是 不通的，常常是怎么样？是代换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已经隐含了说神是多位的这种观念在里面啊，虽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三位一体，这是要到新约以后才能够理解的。所以很可能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那耶和华使者是谁呢？是谁？很有可能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位耶稣，圣子耶稣啊。那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种隐含的啊，讲到说比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有没有？也是一个复数的。或者说我们要差遣谁呢？这也是一个复数的啊，神这样讲。所以我们知道神在这边是三位，到新约以后就清清楚楚了，圣父、圣子、圣灵就很清楚了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啊？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耶和华这个字啊，就代表是圣父啊。我们现在一定要更新我们这种观念，这是错误的观念。耶和华不是圣父而已，耶和华乃是指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好，那么我为什么在这边讲那么多耶和华见证人呢？这是和经文有关系的啊，这是和经文有关系的啊。我们知道神本来可以马上的立即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但神没有做，因为他要借着这法老，对不对，来去彰显他的荣耀， 好叫以色列人更多的明白耶和华是谁啊。所以之后你可以看到神在与法老之间一来一往之间征战当中呢，去慢慢的怎么样去建立这以色列人的信心，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信心我刚才说的不是他们说信了就信了，那是一个过程，里面有失败有跌倒要重新建立，这是一个过程。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神为什么要 允许一些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存在呢？这是为了造就教会的，你们知道吗？这跟教会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在教会历史里面，大概在300年、400年，主后三四百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允许那个时候很多异端哈。但是那些异端呢，往往就怎么样，会激起这个正统教会，他们重新去更多的去阅读圣经，然后去明白圣经，然后最后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很扎实的基础上面。所以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亚流主义兴起，大家有没有听过亚流主义？他们主张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很像的啊。那亚流这个异端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激起了这个正统教会的一个护教 ，apologetics 啊，护教，护教以后呢？然后大家就好好的把圣经读得更清楚，然后把它陈述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教义就这样出来了啊。所以我常常在周三的这个预查的时候，鼓励那些带查经的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努力，你一定要努力，这是你一个机会，你要好好的学会怎么样表达你自己。”好，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预查的时候说：“哎呀，这段经文我都懂了，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有没有这种经验？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但这就是重点就在这里啊！你知道是做了一半的功课，你还要有另外一半就是要表达，这就是教会历史所发生的。在使徒时代的时候，那些人都明白神的道理，但是没不知道怎么表达，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怎么表达？然后异端出现了，你要分出真的和假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你自己相信而已，你还要跟人家去辩论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可以把三位一体的神好好的彻彻底底从圣经里面读出来，总结出来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异端它的功用啊。你可以看，我当然不希望说有异端，对不对？但神允许他们存在，是实在是造就教会的啊。到了，如果不是这些异端的话，今天我们不会那么清楚的会讲出来三位一体这么样清楚的一个概念哈。同样道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法老在这边是不是非常嚣张？有没有看到法老非常嚣张？同样的道理，神为什么要存留他呢？神为什么要存留法老呢？就是要造就怎么样？造就他的百姓，造就以色列百姓，让他子民呢对神的信心能够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哈。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法老怎么回答，他说耶和华是神，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让以色列离开。那么你可以看到摩西亚人反应是什么，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反应？会怎么样反应？法老不让不放人，很有意思哈。你看下一节摩西亚人怎么反应呢、啊？他们吓坏了，他们吓坏了哈。法老这样说哈，所以呢，他们现在回答的这个法老的话呢，一下就软了很多，就软下来了哈。上一节他们还非常不客气对法老说：“神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放人哈，有点像命令一样，对不对？”这边就不一样了。这一节他们说：“希伯来的神遇见我。”好像这是不小心碰到的，在半路上忽然就碰到了哈，好像这是意外。然后呢，摩西亚伦就求法老哈，就拜托法老哈，求你哈，求这个法老呢能够放他们到旷野当中去祭祀神哈。而且他这个时候他们还给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是站在法老的角度来想的一个理由。他说免得我们被神击杀了啊，这个一定不是神教他们这样讲的，是他们自己讲的，免得他们被什么神击杀了，这样就对你法老是一个损失啊，对不对？我们都被 我们如果以色列人 被神击杀的话，你法老怎么样，就没有廉价劳工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是站在法老的角度来讲，所以去求摩西亚伦在这边求法老放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亚伦在这时候信心怎么样，对神的信心很强还是很低？不怎么样，他普普。对，一遇到困难了，信心接受挑战了，就有点怎么样，就过不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边低三下四的跟法老说话。那我们也实在不知道神在那边侧耳听，对不对？神作何感想？是要好笑呢，还是要生气呢？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反应。但是神是有怜悯恩典的神，他知道摩西亚伦还在起步当中，信心正要被建立起来，所以神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摩西亚伦信心未来要怎么样被建立起来。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这边呢，法老呢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以后呢，就非常的当然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好方法来，要来压制这以色列人。所以他就说怎么样，他要让以色列人更忙了以后就不会想东想西了，就不会想说还要去到这个外地里面，到这个旷野当中去祭祀耶和华。怎么样让以色列人更忙？当时以色列人的工作是做砖块的，做砖块是要建造城墙的，建造这个城的，非常重要的。那以色列人在建造这个砖块的时候呢，是要把泥土和这个草混杂在一起，这样可以使这个泥土那个做出来砖块更加的结实，这个是当初要这样做。现在法老为了要惩罚这以色列人，就说什么，就不给他们稻草，以前是给他们稻草，现在不给他们稻草，说你们自己去捡这些稻草。所以这样一做一块砖时间要更长，可能两倍三倍的时间，你花很多时间去找稻草。但是法老呢说，做的砖块数目可不可以减少？不可以减少，一块都不可以减少。所以这个是法老逼着他们要更忙。我们继续看十九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反应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一下子忘记了当时神说了什么。以色列这些官长当他知道说法老决定以后呢，他们就说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患难，遭遇患难，没有稻草，现在要自己去捡，要做一样数目的砖块，这不可能啊，做不到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遭遇患难了，法老逼迫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想啊，这个事情到底是谁是犯错了，谁是始作俑者，这三个啊，对不对？是神吗？耶和华神吗？还是说这个是，还是这法老呢？还是是这个摩西亚伦？你觉得他们最会怪谁呢？最会怪谁？我们来看他们到底要怪谁。所以他们怎么样？二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法老以后，遇见了摩西亚伦，就怒气冲冲对他们说什么？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这是很严厉的指责。所以以色列人的官长们就把这个责任法老这么凶啊，他不是把这个责任归到法老身上，而是把这个责任归在谁身上？归在摩西亚伦身上，说你们把事情搞砸了，害了我们更惨了。他们完全忘记了是谁叫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话的，是神啊，是神啊，对不对？摩西亚伦只是怎么样，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他们只是去跟法老交涉，把神要说的话跟法老说了一遍而已。说不定这些以色列人当初怎么样呢，也是乐见其成，对不对？说不定他们还为这摩西亚伦祷告过的，但是现在呢，看到结果怎么样是这样的话，他们信心整个就崩溃了，忘记了说神既然这样做，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缺乏一个 wait 等候那个心。神的祷告有时候他虽然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祷告，有时候并不是 no， 有时候是 wait， 就是说你要等啊，这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就责怪摩西啊。我们刚刚一开始今天经文讲到说以色列人就信了，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就信？为什么就信？我们刚才说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他们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啊，使他们谦卑了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看到了摩西行使的神迹啊，他们信心就这样振奋了起来。然后是因为苦难和神迹使他们信了啊，但是以色列人信心呢，就在这边才刚刚建立起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很幼稚，一看到一点结果不顺着自己意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他们忘记神是有计划的神，有步骤的神，你要慢慢等候神啊，神要一步一步开路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信心是在一个幼稚的阶段啊，但我们一定要从这当中理解到，我们的信心是从信到信，从信到信是一个慢慢被坚固起来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来看摩西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摩西反应，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啊，在旧约里面他可能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不是之一也是之二的这个圣徒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这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说连摩西自己啊，他的信心呢，他的信心也是从万丈高楼是从地起的，慢慢被建造起来，他的信心也是要经过一步一步的考验才能够被建造起来。你从摩西这边跟神的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摩西所受到的呢是双重的打击。摩西在这边所受到的是双重打击，他比怎么样？他比一般以色列人打击，刚刚的那些以色列人，他的所受的打击还要再多加一等，是双倍的。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在这边向神诉苦，他说怎么样？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第二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两件事代表他受到双重的打击哈。这两个打击呢，一个是为了百姓的啊，一个是为了他本人摩西自己。好，我们就来先看这个第二个打击啊，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信心受到打击。摩西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蒙召的人，对不对？他是蒙召的人出来做神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推展不下去了，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吗？对不对？他当然会觉得很挫折啊，所以他就问神说，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如果你看到结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做这些事情呢？这合不合理？合不合理？一定要做传道人你才能理解这个道理吗？我现在是个传道人，有时候我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跟主呼求，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处理这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教会有时候真的有很棘手的问题啊，真的一定需要吗？我会问什么样的，真的是就是不怕去处理那些事情啊。往往这些事情是不太能够跟人家讲的，所以最后怎么办？就是像摩西一样，这边只能向神诉苦，说一定要吗？跟神讲。所以使徒保罗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使徒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句话常常萦绕在我心里面。别人软弱难道保罗就不软弱吗？或摩西不软弱吗？保罗当然软弱啊，摩西当然也软弱啊，传道人也是一样软弱的。所以大家都要知道啊，这些在教会里面在做带领的人，他们也会软弱的，不要意外啊。那摩西另外一个打击呢，就是来自于百姓，百姓软弱了，百姓失去信心了。这个时候，摩西就和保罗一样的啊，他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特别看到这种普遍性的跌倒，看到教会的光景的时候。像摩西那个时候是看到以色列人那种光景的时候，大家一起跌倒的时候，他难道不焦急呢？所以在教会啊， 教会里面最难最难的工作之一，最难最难工作之一就是牧养，就是招聚。弟兄姊妹，招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在羊群里面，你可以真的感觉到里面有一股力量啊，是一种离散的，是要分散的。所以牧羊人的工作做什么？他作为教会 leader， 叫做牧人，他做的是什么？他把羊群呢召聚在一起，要帮助大家调整自己眼目，大家一起注意在神的身上，然后一起的往前走，不要掉队。你觉得这个工作简单还是难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啊！所以分散的，你要去召聚，这是神托付给这个教会领袖的一个工作。分散的，你要去召聚。这个工作在谁身上呢？不只是在传道人身上，也在怎么样？也在长老身上，也在长老身上。一个教会有好的长老，那是教会的福气哦，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有好的长老，那是教会的福气哈。长老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在他里面，他有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他要把羊群召聚在一起。把羊群给召聚在一起，不要让他们分散，不要让他们掉队啊！一个长老呢，他会鼓励人怎么样？鼓励人来聚会，然后会关心人，会关心新来的人，然后呢，会鼓励那些落后的人，鼓励他们跟上来啊！这是一个长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摩西就是有这样一个特质，他是牧羊人，当他看到这个百姓这信心软弱的时候，好像要分散了，不能像一个队伍一样照着神所预定的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他的心啊就跟保罗一样，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了，我们看完了，我这边做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摩西和亚伦这两个弟兄，对不对？他们在中间西乃山啊，上面神的山，在那边见面啊，那个山非常重要啊，因为那是日后神要在那边颁布十诫和律法的一个地方。然后摩西和亚伦呢，就开始怎么样，离开了神的山，就一起回到埃及。所以他们怎么样，信心满满的要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然后他们就召聚了百姓。让这以色列百姓也看到了这些神迹啊，所以百姓也信心满满的相信说神会怎么样，会来拯救他们。但是等到这个摩西亚伦呢一去见法老的时候，一交涉，第一次交涉就怎么样，就败阵了，都被打败了，就下来了。法老怎么样，当面的羞辱他们，对不对？当面羞辱他们，而且还给以色列人加了更多的工作，要用他这个强大的权势啊去压制这以色列人的反抗啊，要让他们听话，不可以去敬拜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和摩西呢，你可以看到在这第一次征战里面就被打败了。百姓是怎么样？百姓是对摩西失去了信心。那摩西呢？摩西是对神失去了信心啊。所以这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信心的成长，一开始虽然是信的，但日后还要经历考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从信到信，是一个因信而活着一生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往后的几周里面，往后几个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这信心啊，包括摩西在内，以色列信心怎么样来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这段经文哈，虽然看到的是失败的哈经历，但这对我们来讲呢，要启示我们啊，我们的信心的成长也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有许多学习，然后我们当中可能会有软弱失败，就像今天经文看到的，让我们看到哈，摩西、亚伦、以色列人都失败，他们对神呢，暂时的就失去信心，他们不能怎么样。他们不能持续的去相信说神会把他们带出埃及，这是他们信心软弱的地方。但是这种失败呢， 这种失败呢，它是一种在信心当中挣扎，在那挣扎，这是一个成长必须要有的经历。OK， 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的挣扎是必须要有经历。所以大家知道吗？大家有没有想到过，鸡蛋是怎么样孵育出来的？鸡蛋怎么孵育出来的？最后是不是到时候的时候，那鸡要怎么样？你们小鸡是不是要破壳而出，对不对？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哦。那小鸡要从蛋壳里面那么硬的蛋壳钻出来哈、哦。但是请千万不要异想天开哈、哦，去帮助那小鸡把那蛋壳给剥开。你知道把那蛋壳剥开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帮他把那蛋壳剥开的话，你就在破坏了造物主的自然规律了。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自然规律。小鸡就是在突破那蛋壳过程当中啊，虽然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它的身体啊，里面那个血液啊，就不断的在充血，不断的循环，所以这可以加速这个小鸡的成长起来。所以你把那蛋壳一剥开，剥夺了它这个挣扎的过程会怎么样？那个小鸡的身体就比较虚弱，身可以出来，非常虚弱，但像什么？像个早产儿一样，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它就出来了，还没有成熟。你把蛋壳剥开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小鸡就成长不起来，很可能会死掉的、哦、像早产儿一样。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什么呀？虽然是停在以色列人失败，最后也停在这摩西失败当中，但是不要紧，这是一个怎么样必经的一个过程。信心成长往往是伴随着一种挣扎，伴随着一种失败。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他们失败了，但这是它只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结局。今天如果看到这样就结局，然后就没有了，就糟糕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完蛋了。但没有，在未来几周里面，你可以看到神怎么回应他们的软弱，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在慢慢当中信心能够一步一步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不知道每个人说情况不一样啊，今天你是晴天，还是今天你是阴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起起伏伏的，我们的遭遇啊都在变化当中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如果在信心当中在挣扎。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激励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在艰难的信心当中、艰难的环境当中，对神要保持那个信心啊！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但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信心才能够慢慢的长大，最后能够像那个小鸡一样突破那蛋壳，活生生的能够出来。才是健康的一只健康的小鸡哈、哦！但愿摩西的经历、以色列人的经历呢，可以鼓励我们要坚忍到底，要坚忍到底，好吗？感谢神哈、哦，感谢神，他允许耶和华见证人的存在，他允许怎么样法老的存在，神也允许我们个人的那苦难的环境的存在。这些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或者造就教会的，好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认识耶和华，更认识耶和华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更认识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爱我们。阿们。愿神赐福他的话，带领我们在未来几周看到神是怎么样爱这些软弱的人，然后帮助他们在信心当中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虽然很简单，主啊，虽然看到啊这个人失败，那个人失败的，好像没有任何意义的一段经文，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就是如此吗？主啊，我们都是软弱，都失败，都是不堪的一个人，主啊，但你爱我们，主，你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是吧？在这个一切的艰难当中坚忍到底，能够看见负面的环境往往有你正面的意义。主，你是要使用这样的环境，是吧？建造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对你能够更加稳固。愿你将你自己 宝贵的话语亲自启示在我们心中。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